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5月2号礼拜二，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农管横行乡里，摧毁农作物，学者警告话，一场类似大跃进时嘅大灾难，好快席卷中国。
农管的工作之一就是推行中共中央的退林还耕，强迫农民改种粮食作物。从四月至今，网上持续传出农管暴力掘地毁田的影片，例如福建漳州农管所摧毁了70多亩水仙花田，上海嘉定区葡萄园的葡萄即将收获，但是在4月28日被农管摧毁。还有农民种的生姜被刮起，搭的羊圈被拆。网民说，农管下令没有屠宰证不准劏猪，没有健康证不准传菜，没有厨师证不准炒菜。农村自古就过年劏猪，逢红白事办酒席，现在都不得了。旅美经济学家许成刚4月28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分析说，中共设立农管有双重任务，一个是将返乡的失业农民工管住，另一个是用全面生产粮食来取代多样化农业，而这个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许成刚说，从1970年代尾8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改革，就是以农村为起点。中国农民虽然还没有土地，但是有了土地使用权，自己来决定种什么。这个改变令中国的经济有了发展，跟当时的苏联产生了不同。但是现在他要回去，之所以要搞什么农管，要凭证种地，无非就是要控制农民，强迫农民去种粮食。本来中国的农业非常不发达，如果只种粮食，中国的农业会更加不发达。许成刚说，中国农业的优势其实在于多样化，很多农地都不是大块平地，农民就针对当地的情况种植不同的植物，可以是蔬菜、水果，也可以养鱼，这一方面使得农民还能够生存，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农产品可以提供。但是它要全面压制多样化，都向着粮食方向，那就会是灾难。许成刚说，中共现在就在向着这个灾难的方向行，现在才刚刚开始，如果当局全面消灭农业的多样化，那一定会为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这个灾难就会好像当年的大跃进一样，是非常危险的。自媒体人全军在财经全评论中提出更迫切的警告，两年内将出现大饥荒。全军认为，农管就是走向计划经济，之后以种水稻、小麦为主，农民想不种都不得。计划经济有强制功能，你不听它的，它可以将你捉起来。农管会导致中国农村的经济结构出现重大调整，农民大规模变穷。全军认为，没有水果蔬菜，没有鸡鸭鱼肉，日日只有吃粮食，谁都受不住。而且农管会导致中国粮食生产很快出现重大问题，就好像毛泽东时代农村放卫星一样，各地方抢着上报某产万斤，极左思潮上演，会加速中国粮荒的到来。而且农管还可能打着战争时期经济的旗号，强抢农家的粮食，家禽加速。全军预计，冲击从今年开始，2024年再饿一年，2024年秋季就会出现乞饭的现象，1958年到1960年的大饥荒要来了。近日，美国军方特种作战司令部展开防范中共攻台的登陆演习。根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这一轮演习是年度战斗力展示演习的其中一部分，在加州的布莱格堡基地展开。它的作战任务目标被明确标注为抵抗中共军方的入侵。有参与演习的军方人士表示，这轮演习首次使用模拟的台湾场景，并且设置了具体的模型，模仿美军陆战台湾的作战过程。对此，陆军作战司令布拉加中将说，根据美国的国防战略，中共是美方面临的真实挑战，美军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个是我们的工作。 呢次演习过程中，美军出动咗喺乌克兰战场重创俄军嘅弹簧刀无人机等装备。喺呢个过程中，美军特地安排一啲角色扮演平民，一啲人士参与咗协同作战、扮演向导等角色。演习任务开始前，美军特种部队嘅军官特登向超过百名扮演当地民众嘅人员宣布，上级即将交付任务，要求我哋喺台湾岛上展开行动，反制中共军方。喺模拟陆军攻击任务时，一啲平民角色会同特种部队士兵一齐徒步向敌军部队前进。美军训练官表示，作战模拟需要更加完善。他们注意到在危机发生后，军队与平民的互动已经成为重要工作。此外，美军官兵还在演习中展示了语言能力，包括中高程度的中文或俄语。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菲珍的采访报道。4月30号，位于太平洋西南方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詹森斯马拉佩在一份声明当中宣布，美国总统拜登和印度总理莫迪将会在5月访问巴新。他表示，这个是历史性的第一次，同时亦都是全球超级大国在这个太平洋最大国家举行的一次迈向未来的会议。巴拉佩还说，去年在华盛顿会面时，他曾经邀请拜登总统访问巴新，因此对于拜登总统的来访，他倍感荣幸。不过与此同时，亦都传出中共邀请巴拉佩总理访问北京，美中在太平洋地区的角力再次受到各界的关注。
对此，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索接受本台记者访问时谈到，太平洋十岛国虽然都好小，大部分人对他们亦不熟悉，但其实他们的战略地位是不可以睇小的。这十个太平洋岛国地理位置是介于亚太地区的第一岛链，还有关岛夏威夷中间。美国在关岛夏威夷都有很多军事资产，在第一岛链发生了战争。那这些太平洋岛国呢，其实就是发挥一个缓冲的作用。如果他们和中共有很紧密的合作，甚至有一些军事合作的话，中共就很容易监视美国海军在太平洋的行动。根据路透社报道，拜登和莫迪在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后，将前往澳洲参加5月24号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对于今年以来美国、澳洲、印度和日本四国频繁召开 Quad 会议，中国就批评 Quad 是印太地区的北约，中国显然对四方安全对话有所顾忌。赵君索分析说，如果发生一些灰色战争的情况，例如中共进行飞弹试射，对印太地区进行局部封锁时，因为日澳之间有相互军队准入的协定，所以日本出事的时候，澳洲可以马上利用日本的设施一起来对抗中共。如果发生一些灰色战争的情况，例如说中共进行飞弹试射后局部封锁的时候，他们已经有相互军队的准入协定，澳洲可以马上利用日本的设施一起同日本对抗中共。至于印度呢，虽然说他同其他这几个国家都还未有正式的条约，但是如果能够在出事之前进行紧密的协调，印度其实亦能够发挥从后方牵制中共的作用。所以除了美国带头之外，尤其是澳洲和印度这两个大国，在万一有事情的时候，能够同日本联合起来，发挥非常及时的效果，所以中共非常忌惮。赵君索还倾到，美中其实在川普政府时代2018年的 APEC 领袖峰会时就在太平洋岛国角力过。中共在 APEC 会议期间，除了盲环不遵守规定，在向机场的高速公路上沿路插满五星旗，还公然阻止外媒采访 APEC 领袖峰会，只是允许中共官媒报道，还有硬闯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甚至在官方会议中叫嚣。此外，美国前副总统彭斯的演讲突然中断，亦严重怀疑是中共所为。赵君索认为，中共外交官的恶形恶状亦导致了世界各国和他渐行渐远的主因。
中共在具有主权争议的南海西沙群岛频频出招，不仅增设了便利店、影城、咖啡店，现在连火锅店都有。4月26号，一家名为宽窄巷子的火锅店在西沙群岛正式开张营业。
根据中国知名军事博主《南海的浪涛》发文内容和曝光画面，新开业的火锅店位于西沙群岛中面积最大的永兴岛，这个是继先前引进海南本土饮食品牌一野鱼塘福山咖啡店后，大陆在永兴岛上又新增的一处商业服务场所，内设八个独立包厢和五个室外座位，能够同时容纳120人用餐。据介绍，这家火锅店食材由当日空运配送，一名驻岛工作人员称，每个包厢设计都好有大陆国潮风范，各种设施配备越来越齐全了。协助经营的一名副总经理称，宽窄巷子三沙店的开业致力于更好服务三沙，丰富驻岛军警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香港南华早报称，这个是中共为巩固它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水域的主张所采取的最新完胜措施。南海是国际重要航道，北京就以历史九段线宣称大部分水域属于中国大陆。西沙群岛由约30个岛聚组成，其中永兴岛面积最大，除了中国外，包括台湾和越南亦都是主权星索方。2012年中共在永兴岛建置三沙市政府后，就不断在岛上大兴土木，加派人手驻军，包括军民两用机场、学校、银行、医院、邮局、百货相继启用，仲陆续部署防空飞弹系统、应激反舰导弹系统、进驻军事精守雷达等，这些都是中共为加强在南海地区的主权伸索而采取的软硬两手策略。住在岛上的中国人亦从当时的大约1000人增至2020年的2300人，其中还未包括驻军。
5月3号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夕，旅居海外的中国民主派人士号召拆除中共网络柏林围墙运动，发起人之一流亡异乡的中国记者乔欣欣呼吁各国政府和议会需要认识这一道电子监狱围墙为人类社会造成的伤害。
美国之音5月1号报道说，海外中国民主派将中共封锁境外网络和新闻资讯的防火墙称之为好像电子监狱的网络柏林墙，并批评这埲墙隔绝中国大陆14亿人或超过10亿网友面向世界。中国记者乔欣欣表示，没有新闻自由就不可能有民主和人权，中共靠方言和暴力，亦就是枪杆子和不杆子维持极权统治，而防火墙就是方言统治的最大工具。自2000年以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监狱，中共每年花60亿美元打造防火墙，封锁谷歌、推特、BBC、CNN 等全球31万个网站，以致中国民众只能够接触中共的洗脑信息。他表示，要借由不断的发文和举牌，吸引并掀起网友热议拆墙运动，以便接下来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提告，向各国议会游说。乔欣欣仲透露话，佢本人最近因发起拆墙运动，加上之前公告俾自由亚洲电台，导致目前喺中国嘅家人遭受威胁。但尽管咁样，乔欣欣表示，为咗追求新闻同言论自由，佢仍然坚持串联有志之士，号召全球80亿人拆除中共网络防火墙。另外，为防不测，乔欣欣表示他已经手写一份中英文对照的不自杀声明，指如果他出现任何意外，请大家找中共算账。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